我再念几节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对话中的几句话。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九节，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我们一起再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及救我们的主，为今天早上你众子民在这里的敬拜献上感谢。我们在一起这样子的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与爱戴，是何等特别的一件事情。谢谢主，愿主的灵也继续的住在我们这一群人身上，是神的圣殿，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继续的做那更新、教导、引领的工作。奉耶稣的名，阿们。在今年的十二个月里面，国语堂崇拜在每个月播饼的那一个礼拜，礼拜六以及礼拜天，会有几次，事实上一共是六次，是用同样的经文、同样的信息，也是同样的讲员。所以昨天晚上也是余长老带薄饼领会，而且这六次的信息都环绕在教会这个主题上。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上个月黄牧师他所讲的，教会像是葡萄树枝，要多结果子。这个月是教会像是圣殿。为什么要用这么多次来讲有关教会的信息？为什么要对我们这些已经坐在教会里面的人讲有关教会的一些知识或者是真理？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一个人的教会观跟他的信仰有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你可以说一个人他有了正确的信仰之后，听到福音也接受了这个真理之后，他就会生发出一个正确的教会观。但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说一个人的正确的教会观可以持续的维持他所拥有的正确的信仰。换句话讲，有关教会的真理是又简单又深奥。它简单到一个地步，当我领受了有关基督耶稣的救恩的真理之后，我就可以具备了一个正确的教会观，但是它又是一个非常深奥的事情。路德他就这样子说过，他说一个七岁的小女孩都懂得什么叫做教会。我不知道为什么路德他要说七岁的小女孩，他为什么不说七岁的小孩子，他为什么不说七岁的 little child， 他要特别说七岁的小女孩。是不是在路德那个时代，毕竟男女在社会上还并不是像现在这么的平等，所以女孩子可能受的教育是不是差一点，我不晓得。还是说路德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来一件事情，就是男孩子十岁的时候还只懂得坐在地上玩泥巴，可是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就已经察言观色，心窍打开了。我不晓得是哪一个，你们家里面有儿子有女儿的自己想一想。不论怎么样，路德说一个七岁的小女孩都知道什么是教会。 但却需要路德这一个文笔锋利的人用将近一万字所写的文章来描述这个小女孩心里懂得明白的事情。我刚到美国的那一年是在德州大学念研究所，德州的奥斯汀。我因为从初中开始到大学一直都很喜欢打篮球，所以到了那个大学之后，第一次的周末我就跑去篮球场报道，非常的高兴。在篮球场看到有大概六七个中国同学，就中国人在那边打球，其中还有一个是我在台湾念大学的一个学长，高我一届或两届，在台湾打球的时候也见过这个人。哎呀，非常高兴他打球，打了之后他们就告诉我说，他们这一群人每一个礼拜天大约都是中午的时间就不约而同的到球场来打球。所以接下去两三个礼拜三四个礼拜我就每一个礼拜天跟他们一起打球。但是有一个礼拜五的周末发生了一个我自己原先没有预期到的事情，就是在一个我自己没有意识的情况之下被人带到了一个美男浸信会听他们的秋季布道会。那天晚上那个布道会对我的冲击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但是从那个礼拜五之后，我就至少我自己就做了这样一个想法，就从每一个礼拜天早上我就坐上了海德公园，每个礼拜天到德州大学接学生的那个大 bus， 然后到他们的教会继续的去听信息。这样子进行了大概三四个礼拜之后，有一天礼拜五下午我又跑去球场，刚好这几个人又在那里打球。他们说，诶，奇怪啊，怎么过去这三四个礼拜礼拜天没看到你到哪儿去了。哎呀，我当时心里面真的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不大好意思告诉人我去教会，因为我觉得那跟我念化学工程的身份有羞辱我念化学工程的身份，不大好意思讲。可是呢又不愿意说谎，所以就支支吾吾的说，我说，哦，我说过去礼拜天去那个 High Park Baptist Church 去那边聚会。没想到我这个学长他没有讥笑我，他说，哦，你也想信啊，我已经信了好多年了，不必去教会。他说我有时候在家里读圣经比到教会得的亮光还要多。讲完之后他就继续投球了。比一个无神论者可能对我的批评跟讥笑更让我难受，因为我心里面想，我还只是个慕道的人，这已经是一个得道者，他却说不需要去教会。我还当时还想说去教会要听听看，继续的听这个那天晚上在我心里里面产生某种波动的信息。还好路德是对的，还好我那时候已经是二十多岁的男孩子了，比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差不到哪去了。所以虽然我写不出一万字的文章，但是我心里面总觉得不大对。我心里面当时就想说，一个信基督的人怎么可能对教会有这么低的评价？另外一个原因，我们用这么多的信息是因为圣经本身用非常丰富的篇幅和方式来教导有关教会的信息，用各式各样的比喻，用各式各样的画面跟画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啊，我们说教会，我们很熟悉的一些 image 一些画像，就是教会是心腹。我们对于心腹我们听过这样的画像，我们也听过教会是身体，我们也说，哦，教会，我知道圣经上用教会说教会是家。我们熟悉的其中大概有几个而已，华牧师所选的六个是我们最熟悉的 image。 有一个圣经学者写了一本书，他在新约里面，只是新约里面，他就找到了96个用来描述教会的 image。 96个。所以有关教会的真理是丰富的，多彩多姿的，多元的，是立体的，要从各种的角度来去看。今天我们说教会像是宏伟的圣殿，神圣荣耀。保罗是一个被特派做外邦人的使徒，为什么要用犹太人的圣殿这个形象来描述，来对外邦人描述教会究竟是怎么回事？犹太人的圣殿比起一些非犹太人在别的地方，在亚洲，在欧洲，不管是以弗所或者是希腊所看到的其他的庙宇，不见得是更宏伟的。而且耶路撒冷的圣殿要被毁去，是耶稣预言要发生的。保罗写这些书信的时候还没有发生，但是我相信他知道耶稣曾经说过这个圣殿要毁去。为什么要用一个马上就要毁去，马上就要消去掉的一个形象来描述教会？我想因为教会的特色之一就是这是神的子民一同聚集来敬拜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教会是一群人，有人说教会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人，有人说教会是接受耶稣基督恩典的人，但是圣经上让我们看到这样子的定义还不够。教会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是一群一起，我们不但敬拜，我们是一同的聚集在这里，在做一个整体的集体的一个整群的整合的敬拜， corporate worship。 教会的特色之一就是在我们像今天早上所做的这件事情，我们聚集在一起敬拜。而这样的事情是神圣荣耀的，这样子的时刻是神圣荣耀的。在耶稣基督来之前，神的子民以色列百姓只能在圣殿敬拜，而那是神圣荣耀的，因为那个敬拜是以色列人独享的特权。没有任何其他的民族国家在耶稣基督来之前享受到这个特权，这是以色列百姓独有的特权。耶和华真神在创造天地万物之后，虽然亚当夏娃堕落了，整个时间空间进入一个混乱罪恶的时段里面，但是耶和华真神一直在掌管，继续的在掌管治理他所创造的万有。所以在阿摩斯书第九章中有这样的几句话，先知阿摩斯说，他用第一人称的名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领腓利士人出加菲托，领亚兰人出吉尔吗？意思就是说，整个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文化、任何历史、任何 movement 都是在这一位耶和华真神的掌管之治理之下，在他人测不透、没有办法想他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的智慧的引领之下。所以不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耶和华的引领，在阿摩斯书宣告说腓利士人出加菲托、亚兰人出吉尔，都是耶和华治理掌管之下所发生的事情。圣经上没有这样写，但是整个人类的历史从开始一直到永恒，进入我们进入永恒之前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继续往从那个时候往我们这里一直推多推几千年的话，先知可以这样讲的，我岂不是领解放军进行那25000里长征的神吗？换句话讲，就连那25000里的长征从延安能够出来，耶和华说都是我引领你们出来的。但是阿摩斯书第三章却这样说，
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这怎么能这样讲呢？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掌管治理之下，为什么阿摩斯书第九章这位先知这样子清楚的宣告，而第三章却说地上的万族里以色列啊，我只认识你们？因为这个认识是神赏赐给以色列人，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给他们一个独一的特权，就是敬拜耶和华的真神。所以出埃及记第三章，当耶和华呼召摩西回到埃及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的时候，要救以色列人脱离法老，出埃及记第三章那里记载，好让以色列人能够侍奉耶和华。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五节、第十八节、第四章二十三节、第五章第一节、第三节、第八节、第十七节、第七章十六节、第八章第一节、二十节、九章第一节、十三节、十章第三节、十章第七节，一直在重复这件事情，一直在说把以色列人要招出来，为的是侍奉耶和华，为的是向耶和华祭祀。甚至于当摩西站在法老面前宣告说 Let my people go，容我的百姓去，下面什么？好侍奉我。我是敬拜。所有的国家民族都在神的掌握之下，但是在耶稣基督来之前，唯独对以色列，他清楚地告诉他们，给他们一个特权，给他们一个认识，要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不但如此，也给了他们一个清楚明确的规定、指引跟要求。所以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到四十章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讲到会幕要怎么做，那个桌子的规格，那个桌子的碗，那个碗是怎么样怎么做的，那个烛台怎么做，它的规格是多少，什么每一个东西的规格都讲得清清楚楚，不能够有任何的差别，连亚伦身上穿的衣服怎么剪裁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不但交代，而且交代两次，二十四章到三十一章讲了一次，三十四章到四十章又全部又再讲了一次。因为配合着这个特权带来沉重的责任。不但如此，出埃及记整章结束之后，接下来的整本书是利未记二十七章，就是讲怎么献祭，燔祭怎么献，平安祭怎么献，赎罪祭怎么献，赎愆祭怎么献，一大堆的祭，一个一个的交代，一个一个的交代。不但如此，你说哎呀，这是给摩西，这是给亚伦，这是给利未，这是给祭司的规格。等到到了生命记的时候，当摩西知道他的任务已经要结束了，以色列人要进神所应许的地了，从生命记里面你读到一件事情，生命记里面的话是对众百姓讲的，那里面讲到清清楚楚，一而再再而三的交代，圣殿是以色列百姓敬拜的地方，是神选择在哪里盖这个圣殿。申命记十二章第五节、十二章第十一节、第十四节、第十八节、第二十六节，申命记十四章、申命记十五章、申命记十六章、十七章、十八章、二十六章、三十一章，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这一句话。我只念其中的一句，你要谨慎，不可在你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个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是的，是要敬拜，但这个敬拜不是你我随心所欲我们自己个人做的，是必须整个是上帝讲得清清楚楚，是你们聚集在一起，一个公众的聚集，一个集体的敬拜。我在申命记从十二章数到三十一章，我不是一个很仔细的人，我就数到了二十次重复这一句话。 这是一个神圣的事情，这是一个荣耀的事情。耶稣基督来了，神的百姓对神的敬拜在外表的形式上改变了，不再讲究那一个唯一的地理位置。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是明明的告诉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撒玛利亚是北国，是以色列人分裂之后北国后来存留下来的许多的习惯跟传统。撒玛利亚的人他们在自己的山上盖了一个好像要跟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打对台，他们自己盖了一个殿。所以这个妇人说我们的祖宗说是在这个山上礼拜，你们的祖宗说在耶路撒冷。你注意听哈，耶稣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他很清楚地讲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但是他接下去讲的话并不是说妇人啊你错了，你这个山不算数，我们那个山怎么样。他不是，他说时候将到了，不是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他是明明的告诉这个妇人有一个大突破要发生了，因为神的众子民的敬拜不再是在那耶路撒冷的圣殿，只能在那里敬拜了。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他是暗示那些犹太人。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前面发生的事情是耶稣到圣殿里面把那些做买卖的人赶出去，犹太人就说你干了这种事之外 你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意思就是说很不服气他所做的事情。耶稣说这个圣殿你们把它拆毁之后第三天我就把它盖起来。那犹太人说怎么可能呢，我们的希律王花了46年的时间，收了不知道多少的税，不知道用了多少的 stimulus package 才把这个东西弄起来的。耶稣是在暗示他们，这个圣殿所要代表的事情已经要结束了，这个圣殿的影儿现在实体已经出现了，看啊，有一个新的圣殿要在你们面前展现出来。他所说的是他的身体，但是仍然是一个特权，而且是更美、更突出、更清晰、更尖锐、更让人无法否认的特权。因为在耶稣来之前，可能有些敬拜者会以为他敬拜的特权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具备了某种特殊的因素，生下来是希伯来人，讲希伯来话，有千年的传统，这个殿是我十代以前的祖父参加盖过这个殿的。不晓得他们心里面在想什么，认为他自己本身那 unique 的那个文化，那个种族。但是耶稣来了之后，这个新圣殿如今在这个新的圣殿的敬拜，人把它拆毁之后三天之后人子就把它建造起来，取代了以前的圣殿。如今这个新的圣殿，当人敬拜的时候，在这个新的圣殿敬拜的时候，这个特权100%是因为耶稣所做成的工作，没有任何人其余的功劳，所以这个特权就变得更美、更突出、更清晰、更尖锐了。不但如此，也让我们知道这样子的敬拜仍然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但不再是一个繁文缛节，没有一些像利未记、像出埃及记写的那些规矩、那些规则，但也不是随心所欲。所以他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敬拜的人要用心灵和诚实。诚实这个字可能更传神的翻译，或者说翻译的更贴切的应该说是真理，用心灵和真理来敬拜，是真理，是有关敬拜的人对于基督耶稣的认识， 是敬拜的人，他清清楚楚的知道他为什么敬拜，他凭什么敬拜，他敬拜的特权是从哪里来的，他敬拜的管道，他敬拜的这个是透过谁，是向谁敬拜的，并不是我们心里面觉得很诚恳就可以了，是在心灵里面知道在真理里面来敬拜。这是新的圣殿，教会像是宏伟的圣殿，神的百姓来敬拜，公众的场合里面一同的聚集的 corporate worship 是一个神圣与荣耀的事情，是一个神圣与荣耀的时刻。这是教会，教会像是宏伟的圣殿，神圣荣耀。对你我个人的应用怎么样？教会的真理按照神的话是这样讲的，那对我个人有些什么应用？如果有人说道理挺好的，可是我去了没有那种神圣感啊，没有觉得特别的荣耀，甚至于有些时候产生了某一种奇怪的感觉。如果有人像我在1983年碰到了那个人跟我讲他的感受，那怎么办？在讲之前我先请大家看一个图片，不知道第一堂的有没有打，这个图片让我们看到教会的用另外一个方式看教会的一个特色。这个图片基本上是两个圆，右边的圆是说 The church as we see it， 我们眼中所看到的教会，这是一个人看得见的事情，对我们是一个看得见的事情。但是教会还有另外一个层面，是 The church as God sees it， 是教会在神的眼中所看到的，对我们来讲 invisible。这两个圆还好有一个重叠的部分，就是那中间比较深色的地方。因为我想请问你，如果这两个圆，你在哪一个圆你觉得比较好？肯定在哪一个圆比较好？左边那个圆。你在右边还不见得好，因为右边如果在这里就麻烦了。在西敏斯特的信仰宣告里面，他们就特别有一条讲教会有这样的特色，我们所看得见的跟神看见的。是不是哎呀，有人说教会自己发现自己有不完美的地方，所以是自圆其说来说我们教会有这样的这种双重的特色？不是的，因为连耶稣都讲这样的话。所以在马太福音他很清楚的，他说不是所有称呼我主啊主啊的怎么样都能进天国的。或者到时候有人会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做了这个，奉你的名做了那个吗？也是说我会告诉他们，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那些人就是在这个右半圆的这个右边的圆的这个靠右边这个地方。我这个图是画了两个等形的圆，我不晓得这两个圆到底哪个大哪个小，我也不知道它们重叠的程度是多少，我只是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还好，教会不但是我们看得见的，有一部分是我们看不见，是神看得见的。这个也是有圣经根据的，因为就连一个很属灵的人，他也没有办法完全能够用神的眼光看神的国，看神的家，看神的教会。吉林是在中间这个重叠区域的人，有人说这两个圆不重叠的地方，是因为左边这个圆的左边的部分是呢，是因为时间空间的关系，是历史上我们都没有见过的基督徒，包括加尔文，包括路德，包括很多很多。我个人认为就连在现今这个时代也是这个样子。圣经上清楚的记载，以利亚就曾经看不见上帝已经保留了7000个没有向巴利屈膝的先知，连以利亚这么属灵的人，他的肉眼都看不见上帝心目中那 invincible church。
如果你明白教会有这样子特色的话，当我们说教会像是宏伟的圣殿，神圣荣耀，对你我到底有什么应用？我就想到有很多个，其中一个就是信徒在教会有一个健全的固定的敬拜生活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礼拜六晚上或者礼拜天这样子在一起敬拜，对一个信徒来讲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也不必因为有一些不完美的经验而灰心，我们不需要因为教会有可能有这个右边这个圆的靠右边的这些事情我们就觉得灰心。我不晓得我在德州79年第一次碰到这个人，他到底经历过什么事情我不晓得，因为根本没有深谈。第二年第四或隔一年左右的时间他就毕业离开了。我当时后来受洗之后，一个出信的人，也不像路德有那么好的文笔，能够用10000字写一个我心里面所明白的教会观。一个信徒就算有过一些不完美不好的经验又何妨呢？不但如此，我个人认为教会像是一个圣殿，神圣荣耀，还有一个应用，就是我就算我是一个已经确定自己是在这个中间重叠部分的人，我也必须谨慎，我不要因为我个人的有限，我个人眼光的狭隘，而看不见神的丰富，看不见神在教会里面已经放下的许许多多的丰富。Invisible to us. 我们个人都有许多的限制，语言、经历、喜好、我们的习惯都有许多的限制。敬拜的实质不是由我们个人的感受来决定的。一个教会新的圣殿，众圣徒在这里公众敬拜，这个敬拜的意义跟价值不是由我个人来评估的，不是由我个人来衡量的，不是我的感受来决定今天的敬拜好不好，那个敬拜怎么样。我曾经听人说过，好的敬拜一定要带给人喜乐、释放感，觉得得力量了。我相信这种感受是可以有，也应该有，但这是唯一的感觉吗？如果等一下12:45我们开始慢慢的一个车一个车开回去的时候，如果在有一些车上有一些弟兄姐妹在回家的路上心里面不但心灵身体里面觉得很疲惫，他不好意思承认，他不说哎呀，我怎么到了教会回去更累呢？然后你是他的好朋友，你就问他，你说你怎么眼睛打不开，他说我累啊。你问他为什么累，他说我11点带小孩，今天那小孩不知道怎么搞的，特别麻烦。我请问你，他敬拜了吗？如果用释放感、用喜乐感来决定，他敬拜了吗？有人说，敬拜必须是我这个人能够投入的，能够投入那样子的敬拜，才算真正的敬拜。教会从2002年开始礼拜六崇拜之后，我们希望弟兄姐妹都能够参加的是一个全面的事工，所以虽然是国语堂疏解人数为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我们也成立了英文堂。那因为我跟大专长老算是被教会委派做主要负责的牧长，所以英文堂的事工我们也得去支援，
所以从2002年开始，虽然不是每个月一次，但是一年总是有差不多10次会排我到英文堂讲道，我就硬着头皮就上了。这么多年下来，你们知道发生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吗？你们知道纽约有些教会要我去讲道，规定我用英文讲哎。纽约有一个教会规定我去他们教会讲道，一定是要他们中文英文合并的时候，而且要我用英文讲翻译成中文。我也被一些教会邀请去他们的社青年轻人讲英文的待退休会，我也在若歌教会的英文堂有讲到。你知不知道在这些英文的聚会里面，前面唱诗，你知道现在美国人很讲究一件事情 in the zone， 就是要在那个 zone 里面。很奇怪的是，我每次去英文堂讲到 I was never in the zone， 我从来没有办法投入过。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根本不会唱，我从来没有唱过那些诗歌，而且调子挺怪的，这挺怪的，我无法投入。那我能不能说，哎呀，我没有办法投入，这个敬拜没有意思，就走开？因为我不能走开，因为我得等到我讲完道了才能走开。在我的经历里面，最夸张、最明显的一个经历，是有一次我在德国人的教会讲道。这是2001年，我从2000年到2001年，我们全家在纽伦堡带了一个华人的教会。在那一年里面认识了一群德国的浸信会的教会，一群 Sister Church， 他们在那一个德国经过自由神学蹂躏的整个德国之后，这些浸信会持守圣经的真理，一个一个完全不接受任何政府的这个税金的这个支持，50几个人就能够盖起一个新堂，买一块地盖起一片新堂，一个一个在纽伦堡的市区、纽伦堡的郊区 Erlangenfeld 一个一个教堂盖起来。其中有一个浸信会对我们华人教会特别多的帮助。我还记得那个浸信会在2001年盖好的时候，那个浸信会的里面的浸池的第一次使用是给我们华人用的，是我们华人教会在那边施了十几个人的浸礼。他们的圣诞节的时候也打开教会让我们办整个这个 Erlangen 的学生布道会。哎呀，非常有意思。我还记得那天浸礼的时候，不但借我们浸池用，走进他那个教堂，盖着一个非常现代化的教堂，进去的时候是那大理石磨石的地板，再走进教堂里面的时候都是那美丽的那个木板铺的，然后在厨房里面2个长桌子摆了一桌子一整桌子的点心，等敬礼完之后要请我们华人教会的会众吃。你要知道欧洲人他们摆点心，我们喜不喜欢吃不知道了，那个 cheese 啊，还有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很多点心啊，蛋糕什么，他们很漂亮的烛台啊，蜡烛放在水里面的那个盘子里啊，摆得非常漂亮。所以当我们敬礼完之后，我站在那里看到我们那群华人教会的30几个孩子冲进他们的那个厨房去的时候，哎呀，我看那个银发的德国老太太脸色吓得苍白，因为她不晓得该怎么办去保护那些桌上的那些装饰。有一天，这个德国教会的主任牧师是美国派去的，他是美国的一个宣教士，被神呼召要到欧洲重新把福音带进欧洲。在那边学了10几年德文之后，一口标准的德文，他打电话邀请我去他们教会讲道。他告诉我他再过一个多月之后要回美国总部开会，他说他在祷告想说找谁来代替他讲的时候就想到我。哎呀，我一听的时候飘飘然，对不对？我想他如果是灵恩派的话还很可能会给我更多的印证，但是不需要，邀请就够了，飘飘然。然后接下来他说，而且我们的教会非常仰慕你们这个华人教会，他说因为你们上一次10多个人受洗，他说我们从来没有一次为10多个人受洗的，一年有时候2次，有时候1个人，有时候2个人，我们非常仰慕你们华人教会，所以很希望你们华人教会跟我们更多的接触。哎呀，我又飘飘然。然后他讲第三个， 他说而且我想你们将来还会想借用我们的教会。哎呀，酱是老的辣，他前面两个把我弄得飘飘然，突然之间把我拉在地上，意思就是告诉我，小老弟啊，贵华人教会欠我们人情哦。我当时就想，圣经上有一句话说，让本国的子民死不如让异人死，你们知道是谁讲的话哈？我想想，虽然这个情我马上就要回美国了，但是既然华人教会欠他的情我就去了。我说那我只会讲英文啊或中文，没关系，我们替你翻译，英翻德。就到了那里，他们的长老接待我，告诉我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替我翻译，我们就坐下来，他们就开始了。我就转过来对这个30多岁的人讲，谢谢他，讲一个客套话，我说谢谢你替我翻译，你是不是大概有蛮多这个英翻德 的经验。没想到这一个非常友善的客套话换得了他非常热烈的反应，他叫我奶奶。真的，因为我一讲这句话他就摇头，奶奶。然后他就指着他自己， This twice。我还以为他曾经替两个人翻译过，后来才晓得不是，这是他第二次。而且他不是说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This is twice。 哎呀，我上台之前我就想，一个没有怎么用英文，我那时候是2000年还没有什么用英文讲道的经验，一个不大会用英文讲道的华人牧师，一个看到华人叫他奶奶的一个人要替他翻译。然后他们就开始唱诗了，60几个德国信徒。我一点也无法投入，因为我完全听不懂。我还睁开眼看一看，结果有一个太太，他们唱诗的时候也太太看到我一眼，我很不好意思，因为敬拜的时候东张西望是不属灵的标志的。哎呀，我看这些德国人还挺投入的，有些低着头，有些在那边冥思。他们投入20分钟之后等我上台，前面那25分钟左右的投入在我一开始讲到之后马上就烟消云散了。因为我讲了几句之后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翻译有时候我讲了一句英文之后他站着一句话也不讲，就一直点头而已。我就不晓得他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这个英文无法翻成德文呢，还是他认为我刚才讲的是废话？你要知道一个讲员站在台上，有人认为他讲的废话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我当时心就整个就乱了，预备的那一段经文腓立比书那段经文我就每一句都没有把握他会不会替我翻。底下60几个德国信徒我请问你们，我们敬拜了吗？一个无法投入的华人牧师，害得60几个德国信徒本来投入了20多分钟，然后就强迫他们也无法投入。请问那天神圣荣耀吗？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教会像是圣殿，我们这样子公众的聚集敬拜，这是一个神圣荣耀的时刻。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是你的同在使我们享受这一个领受这一个神圣荣耀的时刻，荣耀颂赞都归于你。
你是我们的公义。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